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先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啊。我们知道从第六章开始啊，那么这个整个约翰呢所看见的呢，乃是从天上的荣耀呢开始转到地上末期的灾难。那么在第一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他说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被杀的羔羊，他得胜，可以揭开这一本封闭的书，也是一个封闭的秘密。那么感谢神，让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这个灾难是如何开始的。那么这也说明了在末后的时代，仇敌的工作，特别在地上的工作呢，完全的被暴露出来。所以这给我们带来信心，也给我们带来安慰，也叫我们学会呢安息在主里面，因为一切事都在主的掌控底下啊。所以下面说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呢，它都是被管制的。虽然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非常的可怕，也看见神的审判非常的可怕，但是这一切呢都在神的管理当中啊。那么当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呢，约翰听见四活物中啊一个活物的声音啊说你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个活物，我们讲过前面呢在宝座前有四个这样的活物啊，所以这第一个活物呢他就开始说话。那么他的声音呢如同打雷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大声的提醒啊。今天呢我们晓得人在地上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耳朵都好像聋了一样啊。所以因此呢神需要借着活物大声的来提醒。我们希望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见这样的声音啊。他说你来啊，我们晓得这个你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命令的语句啊，所以就是说明在主的权威和掌控底下，意思说叫你来你才能来，不叫你来你就不能来啊。 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管理的当中啊。那么第二节呢，他就说我观看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啊。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啊。我们知道，首先我们先说明一下啊，这前面四个印所出现的四匹马，马是什么意思呢？马在古代的交通工具中啊，可以说是最快速的啊一个工具。所以呢，这里所说的马代表着它的强劲有力，也代表着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啊。那么每一匹马上呢，都有一个骑着的人，这个骑着的呢，这一位呢，就代表着他可以掌控这个马，也就是说呢，这下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它是由他在这里来控制的啊。那么约翰在这里呢，首先看见的呢是一匹白马啊。那么关于这一个圣经的一个表号呢，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啊。当然这些观点呢各有他自己的理由啊。那么总的来说呢，一个是代表着得胜的基督，他们说你看他的弓啊，有弓没有箭，他的箭已经射出去了，所以代表得胜的基督。因为在圣经中好像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是骑白马，基督是骑白马的啊。那么并且他说呢，并且他带着冠冕啊，那么他出来胜了又胜啊。但是呢，也有的说呢，这个是代表着假基督啊，因为他是有弓没有箭，所以代表着假的基督。那么我们晓得这一些哈，在教会历史上所产生的争论很多。那么我个人里面的一点领会呢，我就说呢，从揭开第一印开始，就说明了地上将有极大的灾难开始。所以呢，这匹白马呢和骑着的呢，至少它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呢，虽然在这种的翻腾的光景中呢，那么还是有一种短暂的和平时候会出现，就像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一样，地上的光景非常的翻腾，但是呢，在有些地方啊，像我们所住的这些地方，还是有短暂的一些的和平的情况出现。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因为呢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他下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啊，我想我们只能就着属灵的意义上面做一点点的领会。所以呢我想我就把我自己的一点点的感觉呢，那么做一点点的交通啊。那么当然这个可能不代表着标准的答案啊，那么作为给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参考，好吧。然后我们看见啊，第三节他就说呢，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呢，他听见第二个活物说话啊。这个第二个活物呢，他说你来，人就是用命令的语句啊。所以这个第二匹马出来的时候呢，第四节啊，他看见这匹马呢是一匹红马啊，那么并且经文上说呢，有权柄赐给那个骑马的，他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形容呢，告诉我们说呢，第二匹马出来的时候，地上将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就地上的太平平安就失去了。这个红呢，通常红颜色呢，通常代表血的颜色啊，代表着现在要开始要流血了啊。那么这里说呢，有权柄赐给他，这也告诉我们说呢， 这一个呢是赐给他的，是神许可他的。当然这是仇敌的作为，但是神今天许可这个情况，所以呢，那么只有赐给他权柄，他才能做这件事情。那么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夺去太平啊。我们都晓得今天呢，平安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人在地上就希望活得平平安安的。那么我们也到今天也能感觉这个整个的世界和我们生活的环境呢，这个平安逐渐的失去啊，到处都充满着很多的危机，充满着罪恶的事情，充满着征战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这个平安是很重要，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啊，主已经告诉我们说在这地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只寄望环境的平安，恐怕有一天我们就会失望。如果你活在基督里，那不管外面的环境怎样，你里面永远是有平安。所以呢，主是我们的平安，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愿我们在生活中学会依靠他，但愿在灵里面常常过着一个安息的生活。所以圣经已经预言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光景将要失去平安，就当这匹红马出来的时候呢，地上就再也没有太平了。那么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呢，那么这个他要使人呢彼此相杀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这个地上呢这种征战彼此相杀的光景啊，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过啊。那么多少的人在这个相杀的里面呢，那么呢死亡。那么在这里啊，他特别告诉我们神要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啊，那就说呢是非常的厉害的啊。所以这第二匹红马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地上的征战将要非常的厉害。那这个刀是杀人的工具，那我们知道今天各个国家都拥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杀人的武器啊，那个像大刀一样，这些武器一旦发挥出来的时候，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可能都会死亡啊。那么这里所说明的就是在人类堕落之后啊，那么人不肯悔改的一个大的悲剧啊。但是呢，我们的晓得，虽然今天仇敌可以利用这种的权势激动世上的人彼此相杀，但是仇敌的这种恶行呢，至终是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个第二个红马啊，那么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并且我们晓得这些事在地上已经正在进行。那么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呢，他说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他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啊。那么这第三个活物呢发出命令，就出来了一匹黑马。那这个骑在马上的人呢，手中呢拿着一个天平啊。那我们这个看见这匹黑马出来的时候呢，地上呢将要出现一个物质上面啊奇缺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呢物价飞涨啊，那么物质所需用的家用的生活的物质越来越缺少，所以这匹黑马带来了一个好像是饥荒的一种的景象。那么这个坐在马上的人拿着天平，我们晓得天平呢来称东西的时候呢都是称那个小量啊，量很少的啊，所以呢 这个是少量物质的一个平衡，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物质变得奇缺，缺到一个地步，你不能用大的磅秤来称，只能用小小的天平来称啊，那你就知道那个生活上面将要有何等样的一种的困苦啊。所以在这个第六节里面他说，我听见四湖雾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四侯又说话了，这一钱银子是多少钱呢？这个一钱银子呢，就是犹太人呢他们在古时生活中一天的一个工价。所以呢一天的这个工价，这个在马太福音20章第4节里面讲到了，这一钱银子啊，这个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的麦子，这个一升麦子没有多少，说不定呢一家人呢勉勉强强的够吃一顿的，所以你看一天呢你恐怕只能勉勉强强的吃到一顿饭啊。然后呢你可以买什么三升的大麦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大麦呢是贫穷人所吃的这个食物啊，那么这是比较便宜的，是一种便宜的麦子的话，你勉强你可以买到这个三升啊，所以你就可以可见当时呢这个粮食是奇缺的啊。那么他说油和酒呢都不可以糟蹋啊，这个糟蹋这个字呢原文就是说不要伤害它啊，不要去所以我们中文翻得很好，不要把它糟蹋了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油和酒呢变得是更是宝贵呀、你要弄到一点油啊，弄到一点酒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要非常的宝贵它，你不能呢随便的来糟蹋它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三匹马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地上将要出现物质奇缺的一种光景，人的生活呢会变得非常的困顿啊，所以这个就是这匹黑马所代表的这个意义。不过感谢主，今天主还把我们放在一个物质丰富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天这个情况整个会转变。但我们也晓得今天呢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呢一直处在这种饥荒的状态中啊，那么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到了第七节这里呢他就说呢，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啊，那么他说呢我就听见第四个活物说话，那么这人就是由这个活物发出的指令啊，他呢看见什么呢？那么在第八节说，看见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啊。那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这个灰马啊，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骑在马上的呢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就是死啊，所以呢这个灰马就具体代表的乃是一个死亡啊，具体代表的死亡。那么他说不仅是死亡，并且呢有阴间随着他。我们晓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阴间呢是存放死人灵魂的地方啊，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这里将来会出现大量的死亡，而阴间准备好了那么来收集这些被杀者的灵魂。好像一个人在收割的时候呢旁边带一个大口袋一样，把所收割的通通放在那个口袋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骑在马上的这个使者叫死啊，那么 那么他呢有什么呢？有刀剑啊，有刀剑就是武器了啊，兵器的，杀人的武器。那么有饥荒，有饥饿啊。刚才前面第三印我们已经看见这个饥荒，现在持续的有饥荒啊。很可怕的呢，有瘟疫啊。那么这个瘟疫呢，你看在中文圣经那个刮胡里面呢，也可以做是死亡啊。就是致死的病，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地上有很多的病呢，都是致死的病，也被称作是绝症啊。那么我们晓得在2000年前呢，当约翰在神的启示中的时候呢，已经预先看见了将来地上人类将遭受这种死亡疾病的攻击啊。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中啊，像癌症呢，像其他的一些疾病呢，这个是非常的普遍的，所以这些都是可怕。再加上有很多的那种流行的疾病啊，比如说像瘟疫一样的啊，那么在人中间在流传，所以我们晓得末了的世代呢，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厉害啊，这些呢都跟死亡发生关系。甚至他说呢，有动物啊，啊，这个动物呢，包括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这一切的所有的动物啊，为什么他们也变成人类的一个大的祸害呢？那么我们知道呢，就告诉我们，到有一天呢，这些动物都失去控制啊，他们的情况呢，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可怕。所以这第四印揭开呢，那么这个使者呢就是死亡，他将给地上人类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他这里呢有一个数字告诉我们，地上将有四分之一的人那么将要被杀害，这是非常严重的死亡啊！所以你看见人中间四分之一，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要被杀，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数字啊！今天我们晓得地上有几十亿人，不过这几十亿人中间呢，有四分之一被杀害，你就知道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圣经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揭开这些印的时候呢，已经预先把将来所必要发生的事情呢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这前四印呢已经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害，也是神在地上一个极严厉的一个审判啊。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么我们看见地上呢，过去的历史中，那么这四印中所说的有些事情呢，都已经发生了啊。但是呢，我们要晓得，这四印所说的光景呢，是比以往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呢，要更严重的，更厉害的啊。所以呢，也许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四印进行的当中，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样，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神的儿女们需要因着这些主所给我们的指示，在主面前能够警醒。好，我们下面呢请弟兄姊妹呢和我从第九节呢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七节，好吧。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地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从第九节开始，这里哈，那么揭开了第五印，那么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有祭坛献祭，所以牲畜呢在那里被杀。那么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第一章第五节那里啊，我们就会看见说呢，当祭司们把这个牲畜宰了杀之后呢，他们会把血呢洒在祭坛的周围，洒在祭坛的周围。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那么有一些为着主殉道的人，他们的血呢好像也被洒在祭坛的这个周围。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在祭坛的底下啊，就说明呢，他们是为着主呢曾经被杀的。那么这里呢特别讲到，他们是为着神的道和见证被杀的。那么我们晓得，这是神呢对于教会呢所有的一个重要的托付。神今天呢把什么托付给我们呢？就是把神的话，还有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托付给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些呢乃是仇敌呢所非常恨恶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特别要留意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个重要的托付。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晓得神的儿女们呢需要尊重神的话，按照神的话活在神的跟前。我们不能把神的话扭曲，也不能把神的话毁坏，也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所以神把他的话托付给我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见当神的儿女们不能听话而扭曲神的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带下了极大的一个灾害啊。那么所以呢，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听话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稍微的读一下教会历史，懂得一点教会历史，我们就知道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们或者教会在地上的偏离呢，都是因为什么呢？不够准确的根据神的话，不够听神的话行。我们觉得很稀奇，就是人今天在地上啊，特别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很容易听人的话，很容易听传统的话，我们不太容易听神的话。所以今天这个对于我们生活上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啊。所以在历史上呢，我们都看见很多人呢因为遵行神的话结果被杀啊。你就像在这个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啊，有所谓的 Anabaptist， 就这批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是要受尽的，他们看见圣经的话的教训是要受尽，结果他们 因为遵行神的话的缘故呢，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遵从神的话啊，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圣经讲寻道，寻道啊，就说你如果真正的持守主的道，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一个逼迫，这样的一种杀害。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话何等的重要。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按照神的话活在神的跟前，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不可能正常。教会不按照神的话走，教会就没有办法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这一般人呢，他们为着神的道呢，他们呢被杀。那么不仅这样，还有一些呢为着做见证的啊。那么这个见证呢，就是说呢，要叫神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呢能够被显明出来的，这个就是见证啊。我们把主耶稣从我们的生活中侍奉中呢，那么把它活出来。而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道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啊。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道这个字啊，用了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啊。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啊，它在属灵的含义上非常的重要啊。它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完整的旨意啊。所以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道，他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代表着神完整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是主给教会的一个重大的托付。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了许许多多的圣徒们，他们为着听神的话，为着主做见证，结果他们被杀。所以现在他们的灵魂呢在祭坛的底下啊。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晓得这个祭坛呢就代表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呢，今天也许主保守我们在平安的环境中，不可能遇见他们那样的被杀的这样的一种的情景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学会在十字架的底下弃绝我们的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人的己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这个致死的功能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守住神的道，也不可能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在这里，当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看见的一个景象呢啊，就是在祭坛底下有这样的一般被杀的人。那么这些被杀的这些灵魂呢，他们在这里大声的在那里喊着说啊，喊着说呢，圣洁真实的主啊啊，那么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他们向着神呢有这样的一个呼吁啊。那么他们觉得啊，那些人因着神的道和主的见证杀害他们啊，他们是有冤屈的，他们要神来为他们伸冤啊。但是呢，好像在这个时候神还没有为他们伸冤，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大声的这个呼喊啊。那么这个景象呢，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说什么呢？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为着神的道，为着主的见证，受到了这样的一种的冤屈，你是可以求神伸冤的。那么呢， 我们也应当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自己去伸冤，不要动自己的手为自己来伸冤。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的冤屈神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交在神的手中。但是呢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需要等候。这般被杀的人呢，他们也需要等候，他们要等候神的时间来到了，那么神一定为他们那个伸冤。所以今天呢这个给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如果忠心的跟随主那么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的逼迫和难处的，但是请我们记得不要自己伸冤。你可以到神面前大声的祷告，仰望神的恩典求神来伸冤，但是呢我们必须等候在神的跟前。当然在这里神也不是说不理这些人那么他们为着神的道，为着主的见证，那么被杀了，这在主的眼中是看为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11节这里就讲到说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神还是顾念他们的，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原来在这里神没有立刻的伸冤，那么还有一些的情况需要完成的所以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然首先呢，那么神先把这个白衣赐给他们，这个赐白衣我们知道这个白衣是祭司的礼服那么这个也是预表着基督徒生活中的义我们所行的义就是这个白色的衣服。当然这个衣服怎么能够白呢？我们知道这是靠着主的血把它洗白净。我们无论怎样忠心的跟随主，我们的行为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全，所以只有主耶稣的血能够把我们的衣服呢洗得白净。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把这个白衣给他们穿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殉道是最洁白的。今天有人如果能把生命为主留了，这在主来看的是绝对是一个圣洁的最洁白的也是最高的义就我们能给神的所显明的义，那么殉道者所写出来是最高的意义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当我们的魂被炼尽的时候呢，才可能有真正的意义当我们的魂被炼尽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为才可能像白衣一样的洁白。那么神不仅把白衣赐给他们呢，那么神还给他们有安慰的话叫他们呢要安息等候他说因为殉道人的人数还没有满足原来在这里呢殉道的人也有一个数目的所以呢神不会容许这些人一直殉道下去，他有个数目的，当这个数目满足的时候呢，这个光景就停止。所以这也是神给人在地上的一个极大的恩惠一个极大的恩惠所以这个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必惧怕那么好像你为着神的道呢，为着主的见证呢，可能有一天要被杀流血，不一定的因为这个呢不是你自取的，这是神所量定的。所以在古时候这些殉道者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会被要寻到的，而是主在环境上面引导他们，当他们进入这种光景的时候呢，那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殉道的灵，那么要学会背起十字架 弃绝我们的自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些为着神的道为着主的见证啊的这一般的圣徒们，那么神是给他们啊有奖赏，也是有给他们有这个极大的一个安慰的啊。那么第十二节开始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那么他说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啊。那么这个第六印这个揭开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整个的天象啊有了一个大的变动，也说明人类生活的这个环境上面呢开始要起了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并且这里所说的那个景象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读过整个第六印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存在这个宇宙啊有一天要解体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这里呢，那么他首先让我们看见地大震动啊，这个地震动。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的，今天我们所生活这个地球啊是一个悬浮在太空中的一个球，所以它的本身呢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的东西。所以呢地上不断的有地震，就说明什么，这个地并不是绝对的稳固。当然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大的变化来说，这个地震就来得更是大啊。那么他说这里不仅地大震动，然后呢日头变黑了，这也是可怕的东西啊。那么日头不放光了啊，变成没有热量了。我们知道今天呢地上的地球上的温度，除了地底下一点点的温度之外，大量的温度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没有太阳呢，这个地球整个变成一个冰冻的世界，那非常的可怕，失去热量并且非常的黑暗啊。他说月亮呢就像雪啊，那么因为光线不足了，它也不能反光了，所以月亮出现的光景像雪。虽然过去的日子呢，那么在天象上面出现过所谓的红月亮，不过我想那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警示。在这里呢他就说到整个月亮都变红的了，变成像雪一样的情况。所以到第六印的时候呢，月亮不再反光了，那个时候的情况那才是非常的可怕啊。虽然旧约先知约珥预言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晓得启示录这里所讲的是更严重的一种的光景啊。然后我们看看啊第十三节，他说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众星坠落啊。那个时候你就发现的不是现在地上过去星象中所看见的那些流星雨啊，这个是要比那个要厉害的多啊。那么天上的许多的陨石啊星球要坠落啊，那是一个惊人的坠落啊。然后呢这他说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的啊，像无花果树的这个坠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天上呢所以管制这些星球的这一些的力量呢，那么通通松散了，所以呢这个像无花果一样的，那么我想我们没有看过无花果是怎么掉落。那么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可能你一摇它就下来了啊。那么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光景来做形容。到了十四节这里说呢，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了本位啊。这里告诉我们整个天地都解体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神 再一次不仅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我想，使徒们呢，其他的使徒们呢，也有了这样的一个启示和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老实讲，我们所以能够有安稳的生活，这个地是我们的一个最大依赖的一个地方，是吧？地球因为有稳固的运行，所以我们可以在地上还可以生活的太平。但有一天呢，我们这个生活最大的依据它本身产生变动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况。但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旧有的天地呢，有一天神要把它废除的啊，这是一个暂时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神，神已经把永远赐给了我们啊。所以如果不信主的人，将来有一天就跟着这个整个废弃的天地呢一同灭亡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呢是蒙保守的一般人啊。那么在十四节这里啊，他特别形容说呢，这个天地挪移的时候，好像那个书卷被卷起来的啊，被卷起来的啊，所以整个山林海岛都挪移本位啊。现在科学上他们已经看见这个整个天地是好像可以卷起来的，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景象像一个好像一个书卷一样，这实在是启示录所讲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需要被这些主的话呢来提醒，感谢主把这些事预先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在神的旨意的管理底下的。那么在那个一个可怕的情况中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地上人的情况呢就变得非常的可怜啊。在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地上的君王、城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面。这告诉我们那个景象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有极大的恐惧啊。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不管你有多少的钱财啊，不管你有这个多高的地位啊，不管你自己本身有多强壮啊，甚至一切为奴的、自主的啊，都一样。到了那个时候呢，大家都面临极大的恐惧啊。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只好躲藏了。那么藏在哪里呢？藏在山洞里，藏在岩石的穴里，因为觉得山洞是比较稳固的啊，岩石的穴也是比较坚固的，以为这些东西呢，你躲在里面的时候呢，可以躲过这个灾祸。我们晓得到今天呢，人有许多的时候啊，那么人就以为进到山洞里面是比较安全的，躲在岩石的穴里面呢是比较有保障的。但是到了这个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完全不能保护人的，完全不能保障的。所以今天呢，人很愚昧呀，人以为说呢用这些东西呢可以保护自己啊，那么所以藏啊躲啊，其实这是一个愚昧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圣经说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才是真正的避难所啊！在天地万物中间，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一个地方能给你有绝对的保障的。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人的光景是非常的可怜的啊！你所拥有的外表的这一切的东西都帮助不了你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感谢神啊！ 那么这些呢都是提醒我们呢，不要把外面这些东西啊，地位啊，权柄啊，这些外面的强壮啊，这些东西啊，把它看得太重啊，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保障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们到十六节说呢，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你看见他们呢，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了，求助于这些呢无用的东西，希望他这些东西能够把我们遮盖起来，能够把我们保护起来啊，能够让我们躲藏在里面啊。这个时候呢，这里讲到说呢，要躲什么呢？躲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所以人不信神呢，到这个时候呢，明明知道这一个难处临到的时候呢，你看见人就求助于那些无益的东西，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在这里呢，那么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愤怒呢是做宝座者的面目啊。和羔羊的一个愤怒啊，这个对人类历史上面来讲，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灾难的日子啊，这个愤怒的大日啊，这所以在这个灾难的里面呢，人显得是非常非常的脆弱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他有一天。他要审判这个整个宇宙的啊，那个时候人不信神呢，人就怕见神的面目。那么今天我们要感谢神呢，我们蒙恩得救了啊。那么我们羡慕能早日得见我们神的脸面，是吗？这是何等不同的光景啊！那么在这里啊，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啊。他说这个愤怒呢是羔羊的愤怒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形容。他没有说呢这是狮子的愤怒啊，我们晓得这个狮子发起怒来啊，跟这个羔羊发起怒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狮子一吼啊，我想我们人都会发抖的。那么羔羊小小的一只羊羔发怒呢，好像我们看起来并不觉得那么样的一个可怕，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羔羊的愤怒，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在他的这个愤怒的大日里面，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还是有保留的。这也说明神的伟大的全能呢，他不需要用他最大的能力来审判，他只要用一点羔羊这样的一点的审判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受不了的啊！因为什么呢？人太渺小了。实在来讲，我们所做的、所生活的地球啊，也是非常的渺小啊。只要羔羊发一点怒啊，这个在十七节就说呢，这是一个愤怒的大日了，谁能站得住呢？是吧？虽然神在这里行审判的时候有一些的保留在这里。弟兄姊妹，记得雅各书里面有这样的话吗？神在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这就是羔羊的愤怒的。因为我们的神到底是慈爱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但是他对于那些败坏的事物啊，对于那些邪恶的东西，他必须要把它处得尽啊。所以神的愤怒的审判是针对的这些事物来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能跟这些罪恶邪恶的事物有分离，我们不能因为主的救恩从这其中被救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要跟着这些败坏邪恶的事物呢一同灭亡，所以那要遭受到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啊，从神揭开主揭开第一印开始，就把未来的日子地上所要发生的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这揭开了整个宇宙中间的一些大的秘密啊。 也把神自己的作为和他在地上工作的时间表呢，一个印一个印的，那么向我们展示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那么让我们明白他的作为，那么我们能等候神国度的降临，那么存着荣耀盼望活在神的跟前。虽然可能我们今天要经历地上末后时代中间的大变动，但是呢，我们这班人已经是蒙神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满心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这第六章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那后面呢，我想还是请玛丽弟兄啊，带着大家呢，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祷告。